听众朋友你好，而家由袁心为你报道周新闻。首先系新闻提要：即系唐人街中餐馆新年晚宴爆发食品中毒事件，新州普票和系统先堪面临风险，需要目前运营商合作先至能顺利过渡。新州交通厅长因在国庆长周末使用公车私人出游被批评，澳洲49%青年选民投票意愿不高。澳洲地球科学局发现拉筹伯高与大耳民属地震高危区，而半数澳洲人担心身体超重。下面请听详细内容。雪梨消息，雪梨唐人街一家受欢迎的饮茶餐厅因发生包括一名婴儿在内的十几位顾客疑似食物中毒事件，导致他在今年生意最繁忙的几个星期间被食品安全当局关闭。位于雪梨繁忙的唐人街希士的伯乐居餐厅仍然关闭。之前至少有30嘅顾客声称，喺上个星期三喺该餐馆嘅农历新年宴会用餐后，出现不良影响。一名9个月大嘅婴儿反复呕吐，并紧急送往韦斯米儿童医院嘅急诊科。一名24岁嘅男子亦抱怨严重呕吐，并被送往威尔士亲王医院急诊科，医生确认食物中毒。另一位用餐嘅女顾客声称，佢同同桌嘅其他食客亦生病啦。呢名女子讲俾媒体听。我整晚都在呕吐，我感到上气不接下气。实际上，同我哋一起喺嗰度食饭嘅其他5个朋友都出现咗同我一样嘅症状。呢位女士话，佢嗰一桌嘅农历年晚餐花咗1000多元，其中包括三文鱼、牟利、龙虾、鱼汤、米饭同水果。另一位顾客声称，佢嗰桌8人，包括婴儿，喺花费近1300澳元用餐后都生病啦。佢嘅肌肉疼痛同胃部不适，而佢嘅丈夫则发烧。一啲愤怒嘅顾客亦在谷歌评论中报告咗呢家中餐馆用餐后发病。其中一人话：上个星期三佢同一桌用餐嘅5人中有3人系中毒嘅。另一人声称佢哋嘅家人被毒惨啦。另一位食客声称佢哋喺春节晚上嗰顿用餐后2日内情况都糟透啦。作为调查嘅一部分。食品安全同卫生官员已经关闭咗呢家餐厅，对餐厅表面进行色纸检查并检查流程。新州食品管理局合规主任雅嘉琪话：，我哋发布禁令只系为咗降低可能出现更多病例嘅风险。雪梨消息，如果新州嘅澳宝票务系统嘅私人运营商喺复杂嘅技术升级过程中不能与州政府合作，新州高达2.2亿澳元嘅公共交通票价收费可能会面临风险。一份机密文件显示，新州交通厅认为，依赖现有运营商 Qubit 支持同旧澳宝技术向新系统的转变是高风险的。作为担忧程度的一个表现，该机构一直在评估 Qubit 寻求法律禁令的风险。如果 Qubit 在新州政府5.68亿澳元的澳宝系统升级竞标中失败，就会停止招标过程。文件话，这个将影响最终确定合同授予的进度。并增加项目的成本和交付。老旧的澳宝系统的复杂升级已经至少推迟了1年，主要原因是采购延误，这个将是今年全球最大的电子票务系统合同之一。在过去的14年，经营澳宝系统的 Qubit 的未来取决于下一代票务系统的投标结果。这家美国公司正在与其他大型企业争夺对该系统进行现代化改造的合同。澳洲长期陷入困境的 Mickey 系统的新运营商近雕问题亦在争夺新州的合同。如果 Qubit 不能继续提供技术支持，新州交通厅将被迫采取一项对客户运营人员产生重大影响并带来影响税收的高风险的战略。他们估计，如果 Qubit 不支持技术转变，可能会影响到2.2亿澳元的票费收取。自2010年以来，政府已向 Qubit 支付了13.45亿元用于运营澳宝系统，并在最近将合同延长了2年，至2026年9月。澳宝升级系统的招标在去年12月结束，而在此之前2年多的时间中，该系统的现代化计划已经宣布。内部文件显示，新州交通厅已将2027年9月定为下一票务系统的上线日期。这个比原计划在2026年冬期完成升级的时间要迟。根据商业案例，延期1年的成本为8600万澳元，延期2年的成本为1.63亿澳元，延期3年的成本为2.37亿澳元。 新加坡当天之前拒绝透露 Qubit 和现场两年合同的总成本，正将在服务交付后确定。在澳洲国庆日长周末，新加坡通厅海伦使用一名司机同雪梨往返446公里，专程接送他和一群朋友去洋谷的一家原酒厂吃中午。新州州长柯文斯批评他不可接受的使用纳税人的钱。新州住房和精神卫生厅杰克逊也参加了这次旅行，司机花了13个小时从雪梨到厅长的度假屋，然后开车带他们去 Broken Wood 的酒庄单独游览，吃了三个小时的午餐。1月2日，海伦为此道歉，并表示将退还750澳元的交通费。他承认安排司机纯粹出于私人目的是一个错误。他在新闻发布会上说，虽然那次旅行在规定范围内，但不符合公众认可，我完全承认这一点，我承认这个错误，我举起我的手说我在这个事情上做出了错误的决定，我为此道歉。虽然杰克逊也参与了旅行，但他没有参与组织，可能说他一个人承担全部责任。在新州，政府厅长和反对派领导人并允许使用厅长车辆和司机，这些车辆可用于公共和私人目的。政府消息人士1月2日坚称，这次旅行没违反任何政策。虽然政府坚称这次旅行没违反任何规定，但反对派领袖史秘文要求他们辞职，理由是他所称的明显滥用公共资金。虽然海伦表示他不会因此事辞职，但柯文斯称他使用厅长专车是明显不可接受的，并表示他以下令新州内阁办公室审查司机指导方针，这样就不会再发生。综合消息，在澳洲即将迎来史上首场意识世代1997至2012年出生，已经起世代1981至1996年出生，全面超越婴儿潮世代，而战后到1964年出生的联邦大选之际。国际权威期刊 Political Studies 最新研究调查显示，在澳洲强制投票制度下，49%的年轻选民坦言投票仅仅是因为害怕被罚款而非考虑责任，真正认同民主价值的比例不足两成。更颠覆传统认知的是，被登记选民中有大量高收入学生，形成独特的隐性投票阶层。研究团队指出，澳洲2022年联邦选举时，按次两岸的67%青年投票率，实际掩盖住与欧美国家相同的政治信任危机。格里菲斯大学针对1500名18至24岁青年进行深度调查，发现622名实际投票者中，47.4%坦言主要动机是避免罚款。相较之下，仅21.5%相信选票能带来改变，16.6%认为是公民义务。支持特定政党者仅仅占10.9%，意识世代投票率较其他年龄层低8%，每受人就有一人未登记选民，远高于全国平均2%水平。更令学者震惊的是，未登记选民中高收入学生比例38%，这个彻底推翻了政治冷感源自贫困的传统假设，显示经济优势族群反而更倾向制度性逃避政治参与。论文主要作者阿米萨利博士认为，这些富裕学生多数来自私立教育体系，他们将投票视为不必要的义务而非权利，这种精英阶层的政治犬儒主义值得警惕。数据显示，无论投票与否，18至24岁青年对政党的信任度均低于30%，21.5%的人认为投票会带来不同，16.6%的人认为投票是他们的义务，10.9%的人表示他们想投票给某个政党或候选人，仅有3.5%的人表示他们对政治感兴趣。这种选择性参与现象与法国黄背心运动、美国 Bernie Bros 族群已经形成跨国呼应，反映发达国家青年普遍陷入政党政治幻灭中。研究显示，澳洲83%的青年支持环保，72%要求住房改革，仅9%认为现有政党能有效回应这些议题。更讽刺的是，强制投票制度正催生消极多数，这些被迫参与却拒绝认同的选民，可能加剧民粹主义崛起。研究团队特别警告 TikTok 和民主的潜在风险，称研究显示62%的意识代主要透过社交媒体获取政治资讯，碎片化认知与高强制参与的组合，并创造出史上最矛盾的政治主体， 你被迫投票，又是统性缺乏政治效能感。面对这一研究结果，悉尼大学政治系教授唐立文说，在近半青年视投票为消极被罚，而不是公民教育的失败，而是整个代议制度的警钟，需要进行改革。据悉，仍有一些部分地方政府正试行民主学分制，将社区服务与投票结合，更有智库建议将投票年龄降至16岁，通过更早的政治社会化，打破恶性循环。澳洲地球科学局这个月发布了全澳地震危害评估报告，纳查伯谷和达尔文是全澳强烈地面震动风险较高的两个地区。该评估是5年来的首次更新，基于新的数据和来自震感者的信息，与以往的评估一致，澳洲周围大多数地区经历强烈的地面震动的风险属于低到中度。澳洲地球科学局已对维州和达尔文以北临近的印尼班大海近期地震活动的数据进行了分析。维州高地的近期的地震活动为科学家了解该地区未来的地震的潜在风险提供了大量信息。另外，达尔文的地震风险比之前了解的要高，班大海的地震震动在达尔文地区感受尤为强烈，对该区域产生影响。最后消息，一份最新报告揭示，认为自己身体健康的澳洲人数量正在减少，而半数的澳洲人担心自己焦糖，人们运动时间下降的主要原因是缺乏动机和时间。澳洲新闻集团最新发布的2025年 GIC 国民健康报告显示，焦糖包括肥胖已成为澳洲人患病的主要风险因素，而焦糖主要是因为缺乏运动和饮食不健康。这份对3000多名澳洲人进行调查的报告说，与去年相比，澳洲人的运动时间减少了1小时。好多人从事久坐不动的工作，人们坐住的时间更长了。其中一些世代1996年至2012年出生的情况最为严重。1/3的人每日坐住的时间超过8小时。1/10的受访者表示，他们从不锻炼，儿童亦存在运动不足的问题。60%的儿童每日的体育锻炼时间低于建议的60分钟，比去年增加了13%。25%的儿童每日的运动时间不足30分钟。报告说，各半受访者表示，他们的健康受到了生活成本的影响。60%的人表示，由于物价上涨，他们购买新鲜农产品的能力下降了。除了生活成本问题外，也有30%的人表示，缺乏动力令到他们难以坚持健康饮食。1/4的人表示，缺乏计划和到饭时间妨碍了他们摄取健康食物。1/3的受访者表示，他们每晚睡眠时间未达到建议的7至9小时。1/2的人每个星期至少有一次睡眠不好，以至于影响了他们的工作注意力。与2024年相比，澳洲人每日的平均睡眠时间减少了11分钟。此外，大多数受访者表示，他们有心理健康问题，已有1/5的人认为自己心理健康。虽然有62%的受访者表示自己的健康状况良好，但这一比例与2024年相比下降了 2%。 随着人口老年化，老年痴呆已成为澳洲人最可怕的健康问题，其次是行动能力丧失、癌症、丧失独立性和心脏病。澳洲全科医生协会会长乃德医生建议，希望改善身体健康的人们设立4大目标，注意体重、定期锻炼、避免吸烟、尽量少饮酒。这次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